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日坛公园出品的日之路，我是主持人柯子。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又请到了老嘉宾老演员小动物老师。
但我们要聊一个新的话题
啊。是的，非常新。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卫辉。
哎，你之前知道这个地儿吗？
我不知道，我正想问的就是有多少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在此之前并不知道这个地方。然后小动物老师前段时间去了卫辉，有很多的感慨，所以我们今天要录这样一期节目来讲一下卫辉通史。起了一个巨大的题目，我不知道最后标题会不会叫这个，反正我现在写大纲是这么写的。
反正也没有别的卫辉通史，咱们既然先讲了。
哇，占领了学术高地，填补了学术空白。
哇，太有意义了。
好的，那小动物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卫辉是一个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城市呢？
是这样的，就是前一阵子其实我是去了郑州，但是郑州这个地儿吧，如果单看室内的话，它其实没什么可看的，就是河南省博物馆还挺好，但是其他的反正没有什么元代古迹。后来我就看了一下郑州周边，哇，那可看的可太多了。郑州的西边、南边、东边、北边都有元朝的不少东西。
嗯，
所以呢我就决定先从北边看起。北边有一个叫新乡的地方，新乡可能还是比较多人知道的。新乡有一个县级市，就是下属的，叫卫辉。卫辉有一个元代很有名的一个文人叫王运，他是卫辉人，然后他的墓也在那边。我当时就说我要去卫辉看王运墓。当时一起去开会的几个老师就说啊，我也要去。然后我心想，既然大家都要去，那我查一下这里还有什么。结果一查发现其实还蛮多可看的东西的，有四个比较重要的国宝。我们看了其中的比干庙，然后香泉寺，还有一个陀罗尼经床，还有一个望京楼，这几个我们待会儿都会或多或少的讲到。另外还有就是他的那个王运墓，是元朝一个很有名的文人，但是他墓其实不是国宝，他只是一个省宝还是市宝呀，我有点忘记了。知道的人其实特少，因为我们那天去香泉寺的时候，香泉寺在离卫辉大概还有十几公里的城北的一个山上，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车了，就是打不到车，加多少钱都打不到车。然后我们在山下，因为他那边也没有什么存包处什么的，就是一个免费的一个寺庙古迹，然后山下有那种摆摊卖烤肠的，卖烤肠的阿姨当时还帮我们看包了，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直接到了那边，还没有入住，就背着我们的那个登山包。上山之前我们就问那个阿姨说，这儿有存包处吗？阿姨说没有，然后说但是你可以放
这儿。
对对对对。然后我说哎呀，那给你点存包费。阿姨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就买了烤玉米啊什么的。
啊，那很好。
上山去，上山完下来之后发现打不到车，然后就问那个阿姨说附近有没有什么公交车。阿姨说没有。他就拿出了手机，他说帮你们找一下有没有车。
哇，
然后就开始联系，然后问我们说你们愿意多少钱回去。我们当时因为从市内打车过来嘛，然后打车过来花了60块钱，我们说我们打车过来是60块钱，他说哦行，他就开始跟人家说60块钱，你知道吗？我还心想啊，就60吗？然后他就开始问了，那边就有人同意了，就开车过来把我们又送过去。送过去他说你要去哪儿啊，我说我要去一个叫王运墓的地方，他说没有这个地方，然后我说地图上有，你往那儿开吧。开到那儿之后，他说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水泥厂，还是一个什么反正化工之类的一个厂。我说肯定就在这附近，地图上都有这地儿。他说绝对没有，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说那你待会儿要不要去看一下？然后他说那你进不了那厂呀，因为那个墓在，就是我们当时是停在厂的大门那里，因为他那个导航就导到那儿，
在里头。
对，他说你进不了那个厂。我说那我们绕到后面去，他就开到后面去，他就很好奇嘛。他说你过不去，我从来没听说过，谁也没提过。我说那我也要找一下，我们就研究这个的。他就把我们送到那儿，因为我们说的就是送到那个地点，他把我们送那儿，我们下车了。下车之后，我就往那个田地里边走，我发现他在后面把车锁上跟过来了。
那当然了，要我也跟你们。太诡异了。
对，然后他边跟过来，他就还边在那里唠唠叨叨的说，他就说没有这个地方，找不到，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现在已经像那种鬼故事或者什么冒险故事开头了。
对，然后我
先遇到一个 NPC 阿姨，然后把你们传送到这个地点。
然后对，然后那 NPC 还一直在那里，就是 你知道他要是说要跟我们去的话，我就把包搁他车上了，我已经走了一天累得要死，就他不说，他不说我就背着包、
啊、
然后我一看他跟过来了，我心想你早说呀，然后他就跟着我在田里面一脚深一脚浅的在那里走，突然之间我们就看到了前面的两排石像生，还有那个墓冢，就那个封土、
哦、
大馒头包，还有墓碑，然后还有现代立的碑，我说你看就是这个，然后那个人就
死了，
对，大惊，然后拿出手机开始录视频，然后说，因为他当时是用河南话说的，我当时学会那，但我现在已经不会说了，就是说这可厉害了什么的。
回去这个故事我觉得他能讲一年。希望这位朋友能听到我们本期节目。
哦，这那就不知道了，希望他能听到吧。
哦，好神奇的开头呀。
而且就是我们早上定了一个路线，就是先到郑州，然后从郑州那个高铁站直接转车去卫辉。我们一共三个人，我们两个人上车之后，另外一个老师说我走错车站了。
哦，
因为我们本来是西站。
锦绣老师。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去了南站。而且我们提前跟他说了，我头一天就说西站啊，老师别走错了。然后第二天我们还在群里纷纷说，哎，我快到西站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到西站了，然后老师就奔着南站就去了。我说我不是说不要弄错是西站吗？他说是，我当时说不会弄错，但我脑中想的是南站。对，我说老师你不要走，我说我给你改签到一班那个直接到卫辉的，因为之前我们本来说要去卫辉嘛。
嗯，
订好票之后，我们的朋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订一个北京直接到卫辉的票？我说啊，还有这种票吗？
你是完全没想到可以搜一个北京到卫辉吗？
对，因为以前我经常从北京经过郑州去很多其他的地方，
嗯，
尤其是去汉中嘛。其实我之前走的时候都是经过新乡的，我现在想一下确实都是从北京过新乡再过郑州。但是我当时的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嗯、怎么可能北京在郑州的东北边、
嗯、
开封也在郑州的东边，怎么可能北京到郑州不过开封呢？开封这么重要的地方，你怎么能抛弃开封呢？但实际上就是北京到郑州不过开封。
你说你和李老师那个走错车站能有多大差距呢？
对，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对。
固化了。
对啊，就是新乡嘛，谁听说过新乡？开封，哎，开封跟伦敦一样重要的地方。
新乡也很重要的好吗？纽套呀，纽约的呀。新乡就是纽约，
新乡在历史上啥也没有啊。就是你知不知道，虽然现在新乡是个市，可是在我们元朝新乡它就是卫辉下面的一个县啊。
大人，元朝已经亡了。
你这么说倒也是。
这么年前的事儿了，老黄历，真正老黄历了你。
所以就是说卫辉是一个可以当日往返的地点，就你从北京坐车直接到卫辉，看完再坐回来是可以的。
学会了，虽然从我这个，哎，我这出发说不定也差不多距离呢。
我觉得天下哪儿都能到郑州，
对
啊，我现在发现从哪儿到郑州都很近。
人家著名的铁路枢纽应该是这样的。
嗯，就是郑州周边，离郑州半个小时之内路程的地方有很多可看的东西，什么开封啦、洛阳啦、登封啦、巩义什么的。
确实。这个密集程度让我这种边疆人真的大为震撼。
对啊，去你们甘肃想看两个石窟，路上走了半天。
是啊。
那我们讲讲卫辉吧。
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卫辉的介绍。刚刚是小动物老师讲了一下他去卫辉的这个曲折的路。卫辉，哦，对，我看了一下他大概的位置，就像小动物老师刚才说的，他是属于新乡的代管的一个县级市，所以如果比较熟悉河南行政区划的话，你就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卫辉它是在河南的北部太行山的东麓，而且我看它有很多条河，但是它其实不临着黄河，对吧？它跟黄河还有一点距离，但它有条渭河。
哦，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在宋朝之前它都是临着黄河的。
是黄河改了是吧？然后把它让出来。
对，你知道我之前去陈桥嘛，
嗯，
我去陈桥的时候不是过了黄河嘛，
嗯，
跟我们一块去有个历史地理的老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啊，当时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带着这帮人，他们咋过黄河？是过桥呢，搭桥了，还是坐船了呀？那个老师看了我一眼，说当时黄河不在这儿。后来我看地图才发现，哦，原来在五代时期，就是北宋之前那个时候，黄河是挨着卫辉过去的。
哦，就更靠北一点，后来往南挪了。
嗯、对、
嗯，
而且这还成为 魏辉这个名字的由来，我们现在说吗？还是待会儿再说？
待会儿再
说，因为这其实金元时期发生的事情。
哎，对，我们留一个扣子。
好的。
总之，这就是魏辉的一个大概的位置了。那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来说魏辉的历史吧。
因为当我关注魏辉之后，我发现有很多就是反常识，就是打破我原有印象的事情。就是首先就是魏辉他不是河南的。
什么？
对吧对吧，
你说什么呀？
在明朝之前魏辉都不是河南的
啊。
哎，你不觉得奇怪吗？魏辉在河以北啊，他在黄河以北，他怎么会是河南的呢？
哦，
河南不应该在黄河以南吗？
还真没想过。
就是你看宋朝的时候，唐五代宋黄河其实已经非常偏北了，他都是最靠北的时候，魏辉都在黄河以北。所以其实从他一开始出现，从魏辉这个地儿出现，一直到明朝建立之前，他都属于要么叫河内郡，要么叫河北道，他从来不属于，就是一旦有河南这个行政区划出现之后，他就没有属于过河南、
啊、
就是明朝之前没有属于过河南。
这样啊。
嗯，所以在我们大元朝哈，元朝有一个河南行省嘛，但河南行省是以黄河为界的，
嗯，
我们魏辉是属于副理的，就是中书省直辖的。
也是啊，他这个位置已经很靠那边了，
嗯，
何况还在河的北边。
对，而且你发现他在太行山旁边嘛、嗯、他其实跟从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往下，它其实是一条线上都是沿太行东路的一串城市，
嗯，
你把它分为河北和河南其实就很奇怪，这一串城市的交通啊什么的各方面都很发达，他们本来是被看作一体的。嗯，还有第二个反常识的地方是，我以为魏辉之所以叫魏辉是因为渭水，就是渭河
啊。是啊，不是吗？
不是啊，渭河之所以叫渭河是因为魏辉。
哦，这样。
对，
他先叫的魏辉，但是他不是很长一段时间叫那个汲嘛，就是那个汲取养分的汲，汲郡啊什么。
对，
嗯，
但是他最早的时候他是先有魏国，就是先有魏这个名字，他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叫魏了，然后在周朝的时候分封那些小国的时候他也叫魏国，就保卫的那个魏。但是那个地方的河就是像什么淇水，他那个地方早期其实是淇水，就是三点水一个淇石的淇。
嗯，
后来就是隋炀帝开大运河的时候，把那地方原来的一些自然水系疏通连接起来，然后往北一直要，因为他为了要去争高句丽嘛，一直把这些水连到东北方向，开他那个什么京杭大运河，才有了一开始叫永济渠，
嗯，
到宋朝叫玉河，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河，就是那个皇宫就是御用的那个玉、
哦、
后来才改名叫渭河。
这是第二个。
好，现在没有了，我们现在可以从头开始了、
哦、好的。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按这个时间顺序来理一下魏辉通史啊。首先就是夏商周，我就都放在一起了。哎，不过他夏商周的事情还蛮多的，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
啊、嗯，是啊是啊，而且都还挺有名的、嗯、
是我这种人都知道的大事。
对，属于知名度比较高的事儿。
对，就一搜我都哎，原来是在这儿，就是这种感受。
对吧对吧，我也是这种感觉、嗯、就感觉、哦、哇，河南深藏不露啊，简直
是啊。
当然他不是河南的，魏辉深藏不露啊。
对，他不是河南，哇，真是这个太突破原来的想法了。好，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城来出现，我不知道怎么衡量古代的一个城一个城市，就它作为这样一个区域被划定出来、
嗯、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人类聚居对吧？
对对，就是一群人住在这里、嗯、可能有了防卫啊，有了耕种啊，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当时叫什么？
就是从考古学上那种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其实对早期不太了解、哦、但是就是我们普通人都能耳熟能详的那个开端的话，最起码是可以追到商朝、
哦、
就是咱们肯定都知道商朝有个地儿叫朝歌对吧？
啊，对对对，
这个朝歌其实就在淇县，淇县在今天它不属于魏辉，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它都是属于魏辉的
啊。这样啊。
对，就是元朝淇县就是魏辉路下面的一个县，淇县其实是在今天魏辉北边，然后呢那个淇县是商朝的后期的首都，
嗯，
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新都，就是它后来整个搬过来了，还有人认为它可能就是另外又建了一个都，就安阳可能还是都城，但是朝歌也是都城，
嗯，
然后在这个朝歌的南边应该是有一大片空地，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有森林草地这样的一片平原， 所以就是周武王在伐商纣王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打仗，牧野之战就是在魏辉。
嗯，对，这就是我最吃惊的。首先一搜出来说牧野之战在这儿，我天哪，就是夏商周时期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了。
就在这儿对吧？
对呀、啊、
嗯，
所以这么一想也合理，他离王都很近，然后他又有大片的空地，方便当时的那种战斗方式。
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后来周朝分封殷商移民的几个地方之一，所以后来这个地方还有就是周朝的早期的一个叛乱，就是五更之乱，就商的那个移民在这地方叛乱，然后周王又在这儿分封他自己的弟弟，就是康王分封在这个地方，也是周朝早期比较重要的事情。
嗯、好的，这是第一个我很吃惊的、嗯、还有就是你刚刚已经提到的，你们去看了那个比干庙对吧？它应该是个庙。
对、嗯、比干的墓在魏辉，而且它竟然很可能是真的，就是你知道很多你都很怀疑他，但这个就是早期历史里面就会记载、嗯、首先史记里面就会记周武王的时候就封比干的墓，就是说在周武王牧野之战之后，他建立周朝之后，他就在这个地方表彰了比干。然后首先这个地方确实就是肯定是在朝歌的附近，就是比干的墓是在这个附近、
嗯、
后来他是被历史和各朝各代的文明所承认的，就是你别管他是不是吧，反正最起码从唐朝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没事就到来祭祀、
哦、
就来祭祀比干的墓，就是最起码从唐太宗的时候就开始来祭祀比干的墓了。所以我们去那儿看的时候呢，比干庙的里面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些文物就是他的碑廊，碑廊里面有从唐开始的，就是唐太宗有一个特别大的碑，而且更早在魏晋时期就有更早的碑，但那个碑是好像是后来又修复的还是什么，但是确实是在唐之前就不断的有人去那边祭祀有碑，然后还有好几块原碑，大概是有三块还是四块，就在那个唐代的碑的背面就元朝人又写了好多字、嗯、但是他因为靠墙比较近我也看不清到底写的，我挤不进去，还有一个巨大的大乌龟，对，然后那个乌龟就抵在墙上、
嗯、
我想要看到后面的字我得爬到乌龟背上去，我也不好意思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也没什么不行。
嗯，但是他那块还是有一些游人，如果要没人我就上了。
嗯，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埋在那儿不是很确定，但是大家这么多年已经就认可那个地方是他的墓了，所以他
对
实际意义就已经形成。
是的是的。
嗯，
而且他那儿还有一个大家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是说孔子在那儿写了一个殷比干墓四个字儿。
什么意思啊，这四个字殷比干墓？
殷就是殷商的殷。
哦，殷商殷，哦，我以为是因为的殷呢。哦、
啊，
殷商
殷比干，然后那个墓呢，其实是墨，就是墓的下面那个土是没有的，然后只有上面那半截。
哦，
有这么四个字，我到时候可以把照片发给你。
好的，好的。那就是说孔子也认可了，就是这儿了。
我查了一下哈，从宋朝开始，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那四字应该不是孔子写的。
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吗？就是大家都觉得不是。
首先就是如果我们查就是殷比干墓相关的一些说法的话，很多就是关于书法或者是碑铭的一些书里面会记载和讨论，因为我们发现在宋朝的时候，就是从宋朝开始可能这些士大夫都开始愿意进行一些学术研究。如果我们去那个陕西考古博物馆看的话，会发现陕西考古博物馆它里面有专门一个展厅是讲考古史的，就是考古发展的历史，然后他是从宋朝开始讲的、
哦、
因为宋朝人开始收藏各种古董，然后金石青铜器什么的、
嗯、
然后把这些他们找到的买卖收藏的这些青铜器和那些古书上的礼仪礼器进行对比，就是他们会去比照，就是我现在手里有这么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古书上记载的哪一个，就譬如说像什么周礼啊这些，它会记载一些仪式嘛，这些仪式里面你需要在鼎里面放什么呀，在斗里放什么，在鬼里放什么，就是不同的那些青铜器，然后他们就会说哎，这个应该是鼎，那个应该是鬼，而且他们会写了好多书，在这个书里面会画图，就是把那个古代的人的礼仪到底是怎么进行的，盘子怎么摆，碗怎么放，那些仪器到底长什么样子，画了好多奇奇怪怪的图，就是他们想象这个礼器应该长什么样，然后那个古代的正式服装应该是什么样子，就以一种考证的精神，
嗯，
把它图像化固定下来，
嗯，
所以 有这种研究精神的宋朝人，他就啥都研究。然后他就看到这些，尤其是比干庙这样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发现里边有阴比干墓，大家就去琢磨嘛。就首先他们会在书里面找，他们会找说之前有没有记载过孔子写这个东西，嗯，结论就是没有。然后呢又看那个字体，说这个字体呢它明明应该是一个偏向于隶书的字，就是它的那个字形虽然也不完全是隶书，但是它已经逐渐接近于隶书了，那肯定不能是孔子那个年代的，因为隶书出现是秦朝以后，就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所以他认为你最起码应该是汉朝人写了，不可能早到孔子那时候。
有道理。
对，他还会考察说最早记载这个比干庙的书其实是水经注，因为我们也知道水经注是那个郦道元比较早的一个关于历史地理的地方志了嘛，嗯，它里面写到说朝歌向牧野的比干冢，就比干墓的前面有一个石名，但是水经注里面记载的是阴大夫比干之墓，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石头块就是阴比干墓这四个字。然后有的人他会比较喜欢这种，有一种故事主义者，就是特别喜欢把这个事儿讲出一个故事来，
嗯，
特别喜欢让历史具有戏剧性和那个跌宕起伏、吸引人心的那种特性，所以他就会说应该是那八个字儿脱落了，然后脱落成了阴比干墓。但是你只要稍有理智，就是稍微对这个故事有一点点有一丢丢洁癖感，你就会知道阴大夫比干之墓他怎么脱落也脱落不成目前这个排布状态。
那如果是脱落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对啊，它就是一个方石头，然后方石头上面就是方方正正的四个字摆成了一个正方形，怎么能脱落成这个样子的？
脱落之后重新排版了。
然后对对对，
懂了，那这样确实可能性就很不大了，
嗯，对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去那边看的时候还是会非常愿意去看那个就是号称孔子的那个印，但是而且景区的人他自己肯定他会用一种就是貌似客观的语气来引诱你，让你倾向于认为他是真的。他说相传这是孔子用剑刻上去的，因为他可能比如说用剑刻对吧，就不一定非要写那个篆书了，也可能写一个比较简单的字体，啊，那么如果他是真的，他将是孔子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的字迹。你看就是这种
基本上我就会信了，他骗的就是我这种人。我在 B 站受骗都是这样被骗。
所以就是一般人到那儿之后就很倾向于去相信他，
来都来了，
就是如果信了的话他多么的传奇。
对呀，啊，哦对，我看说到 B 站，在 B 站搜资料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在介绍魏辉还有介绍比干墓的时候，他们喜欢提的是林氏祖先这件事情，就说比干是林家的祖先
啊，这个事儿我们待会儿再讲，我们先把这个比干墓的这个
啊，好好好，你先记着这个啊，
好，没问题，会讲到他的，嗯，就是除了这个阴比干墓之外呢，那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碑，那个碑是号称是周武王封比干墓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史记里面写说周武王曾经封比干之墓嘛，因为他刚把殷商打下来之后，
嗯，
他要奖励那种忠臣义士，他为了显示我只是推翻那个昏庸的君主，但是我还是要崇尚那种忠义的那种气节，嗯，所以他就要封比干墓。然后呢相传有一个周武王封比干的铜盘铭，然后这个铜盘铭的铜盘在历史记载上说是唐朝，咱们现在只有唐朝的事了，但是这是跟比干相关的，所以没有写到唐的部分里去，
嗯，
就是唐朝开元四年的时候在偃师县，偃师在洛阳附近，
哦，
对，反正就是说离这个魏辉还有一段距离，而且是在黄河南边，在偃师县有一个叫武之奇的人，
嗯，
他在耕地打算要建房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铜盘，这个盘子是方的46寸，然后上面有铭文，这样一个方盘子呢被认为是一个早期的墓碑，就是说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器物，不是一个装东西的，而是作为一个方形的墓碑来使用的，
嗯，
因为不是一个石头墓碑，但是是一个铜的墓碑。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去探究它上面那个字儿是啥，我今天不给你发了一个图吗？
哦，对，
你可以打开看一眼，就那个东西。
哦，这就是那个墓碑的，我打开了。
对，然后那个图上面就是那种非常扭曲的文字，对吧？
这跟你上次发给我那个就是传国玉玺上面那个字儿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风格很像，嗯，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是那个商周时期的，并且对它进行了考证。考证完了之后呢，反正也有不同的说法，比较常用的说法说是写的是右邻左权后岗前道万世之宁资焉世宝， 就这四个字，他就说右边是森林，左边是泉水，后面是山冈，前面是墓道。
嗯，
万事之宁，滋焉世宝，就是获取万事的安宁，就在于这个宝贝了。
嗯，你别说，你讲出来是什么字吧，他们看着还真像。本来一个都不认识，你这么说很像。
反正就是说，唐朝人到元朝人，他都在猜这些字是啥，然后他就猜出来了这么一个结果。猜出来之后呢，一旦有一个人说是之后，别人也就信了。反正基本都是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你说是，那看着像，可能就是。然后呢，这十六个字其实也没有任何一个字看起来跟比干有任何一毛钱的关系。
哦，确实。
但是他们就认为这个描述的这个样子，就左边是林，右边是泉，后面是山，前面是墓道，就前面是道路，这听起来就是个墓
哦。
我认为它就是比干墓的名。
等一下，认为它是个墓我还能理解，为什么一下子就知道比干墓上了呢？
夏海说应该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偃师根本就没有比干的墓嘛，比干的墓明明在魏辉嘛。
我刚看了眼地图，偃师确实还是有点距离的呢，蛮不近了。
对，所以后面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首先偃师人说他是比干的墓，可能当时河南是不是也没有其他有名的人了，
是呀。
然后呢，魏辉人就认为那既然是比干的墓名，那肯定是我们的呀。魏辉人就把这个盘子的铭文刻在石碑上，立在了比干墓里。
这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刻石碑，这个
我们元朝人
行。
对，就是我们元朝的魏辉路学政，就是属于魏辉教育局局长，把这个铭刻在了石头上，然后刻了一个碑，现在就还是立在比干庙的那个大石头上。
嗯，
然后呢，偃师人就生气了嘛，偃师人就说凭什么这是他们的，凭什么不是我们的。魏辉人说那因为这个比干的墓就在我们这儿。偃师人呢就说我们这儿也有汉朝的比干，我们这儿有一个汉朝的大司马叫何比干。
给我都听愣了，汉朝的比干。
对，但魏辉人也不管，反正魏辉人就把这个名就刻在石碑上，就放那儿了。后来就有现代学者，就是社科院考古所的，他们写了一篇文章。首先他们那个文章哈，我其实也没太看懂，因为他们那个先秦的那些人写的那些东西啊，真的是背景过于那个遥远，就过于疏离，好多背景词不知道。但我反正努力的看了一下，他们的大概意思就是说这十六个字真的就是错的。
哎，
然后那两个人他们就另外做了一个识读，认出来了另外十六个字，那十六个字我也没看懂。反正呢，他们认为这就不是比干的墓的墓名。至于为什么唐朝人挖出来之后要说它是比干墓的墓名，因为它是开元四年嘛，只能认为是唐太宗在那个时候，他首先给比干封了一个忠烈公，就是给他加了个谥号，然后呢又去祭祀比干，还弄了一个挺大的碑，可能在当时挺有名的。
嗯，
所以就把这个事儿按到比干头上了，
蹭热点，懂懂懂，做自媒体，懂了懂了。
嗯，
你完了把那十六个字儿微信发给我，我把它放到 show notes 里，大家可以自己认读一下。
行，我到时候把那个论文里面的那个，对，而且我觉得那个特别好玩，就是那篇文章发在一个论文集上面，叫《比干文化研究》那个论文集。
啊，这样啊，是不是什么开的什么会呀？
对，然后这两个学者甚至没有署自己的名字
啊，
他们署了一个笔名，就是这两个人把自己名字里各取出来一个字，还化用了一个谐音字，署了一个一看就不是一个正常人民的笔名，把这篇文章发出来了。
这是说明不太相信这篇文章吗？
这因为这篇文章有点得罪人啊，尤其是让你去研究比干文化的，你怎么把比干文化研究没了？
那还发出来了呢？
嗯，
感觉像最近那个小红书流行的那些底刊，很诡异、啊。
那个心态吧，你要知道，就很多地方他们对地方名人开个会，开个会他们就要请那些比较正经的学者嘛。
对，让你去论证一下，站台一下。
对，正经学者又不想写不正经的文章，然后呢，有的正经学者可能就会想方设法往上凑一凑，但是凑一凑可能就是对方想的是你要把它夸成一百，然后正经学者可能就只是说它其实不是负二十。
真难听。
对，但是正经学者一旦写了之后，那个出论文集的人他又不太愿意把这个好不容易有的正经文章就不收进去，所以他还是会收进去，反正也没几个人看，除了我们这种人。
懂，我们也发生过。
我这话能放进去吗？
能放进去，反正我们这个节目也没人赞助我们，也没有比干协会赞助我。
对，而且你作为一个学者，你肯定是知道这些事儿的
啊。对啊，我正想说，我们那边也有啊，就是像张掖有丹霞，你肯定听说过，对吧？
对啊。
但是严格来讲，张掖那个东西不能叫丹霞
啊，是这样的吗？
召开了一个论证大会，然后就是请了很多地理学者去论证张掖这个丹霞有多么的厉害，结果就有学者说，你们这个不叫丹霞，领导就很不开心。把你们请来了，你怎么跟我说这个话？但是地理学家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比丹霞要更可贵、更罕见
哦。
你这个应该是五彩丘陵还是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这个是更少的。丹霞名字大是因为到处，也不能说到处都有吧，就很多地方都有，你肯定听说多一点。但是可能我估计地方最后也是考虑到传播度的问题，
还是叫丹霞。
对，你要是叫五彩丘陵啊什么的，可能反而大家大众不会觉得它很好很厉害，就还是坚持叫丹霞，但会加一个名叫什么七彩丹霞呀什么，就显得它不太一样了。
哦，那你们那个好歹还是把它往好了说的呀。
因为事实上确实是好的。
行，
嗯，
好吧，我们说这个姓林的事儿吧。
哦，对，说到姓林的了。好好，为什么姓林呀？
实际的情况就是说，我自己看到的情况是，论证他姓林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在唐朝之后才出现的。在唐朝之前，那么多姓林的人也没有说非得要论证自己的这个林到底是从哪来的。为什么在唐朝之后出现这个事儿呢？首先就是说，姓什么这个事儿，在唐朝之前非常重要，尤其是南北朝的时候。因为在南北朝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吧，就是那个时候他做官是按九品中正制嘛，九品中正制就是要给你的门第定一个品，你这个门第到底是九品里面的哪一品，上品还是中品还是下品，当然每一品里面又分三品。
嗯，
由于每个人的姓都跟他的这个家族的品级密切相关，所以大家内心非常清楚的知道哪些姓特别厉害，哪些姓比较不行。
哦，
而且也不允许你随便说自己的姓特别厉害。
哦，
因为这个特别厉害是跟很重大的利益相挂钩的。
明白。
然后呢，在魏晋长期的战乱过程中，那些高门大族的地位其实是在逐渐下降的，因为他们自己虽然不下降，但是有很多寒门崛起了。
嗯，
这些寒门掌握权力之后，那些高门贵族的势力就相对下降了。
嗯，
所以到唐朝的时候呢，就是那些贵族高门贵族还在，大家也都承认，就什么崔卢郑王什么的，大家都觉得是天下最厉害的姓。可是姓李的这个皇帝他觉得不是，他就觉得凭什么他们厉害。
这话你说出来很有底气。
对呀，对呀。然后他就让他的大臣编一部世族史，就是要把天下的这些姓重新排一下。
哦，
结果他的大臣编出来的世族史把崔家放在了第一名。
这个大臣怎么想的呢？
这个大臣就觉得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事情，难道你要让我违背真理吗？
哦，好正直啊。哦，我做不到。我一定把李放第一个。
然后唐太宗就很生气嘛，就气炸了。
当然了。
对，所以就让他重新排嘛，他就特别生气，他说我们建了大唐的基业，我们还不如崔家嘛，然后你们这些文人就是格局太小，
嗯，
只看祖上那点老本，一点都不看现在的现实情况。然后他就重排了。
嗯，
他重排呢就肯定要把他们李家放在第一个，
嗯，
长孙就是皇后的家族放在第二个，其他那些就往后放。
嗯，
这样一来你肯定能就是能想象到，诶，那既然这个过去大家都觉得很严格的这个姓氏现在也没那么严格了，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姓氏往上抬一抬啊，就给我们讲的好一点啊，就是厉害一点这样的。
哦，各家各户就开始给自己的姓
对
增添一些色彩了。
是的，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出现了各种各样就是那种姓氏考，就是考证这个姓氏来自于哪儿。
嗯，这样，所以就是说从唐这个时期开始，原来的那一套姓氏的这个等级被瓦解了，大家纷纷开始给自己的姓编一个更好的出身，想把每个姓都抬高一点。
对，而且你编了之后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你姓的最高的姓也不会跟什么特别相关，嗯，所以大家也无所谓，你爱编就编吧，大家都编就完事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给林编出来了一个这个故事，就是说反正在差不多唐末五代时期的书里面就开始写到了，说这个比干的后人，就是说比干死了之后，他的妻子怀着孕就跑了，跑到了一个叫长林山的地方，在长林山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周武王克殷之后 就找到了这个比干的后人。
嗯，
因为他是诞生在长林山的山中，就是叫长林石室，是诞生在那个石头上面的，所以赐他姓林，然后名字叫坚硬的坚。
哦，
然后他的后人全都姓林，但是比干本人并不姓林，因为比干的后人还有姓王的，所以他自己不知道姓啥。我现在，
但反正是夏商周时期说到那个姓啊氏啊，我本来就不太搞得懂，我感觉也不能按我们现在的姓去理解。
其实你按蒙古的部落理解，你就非常的清楚。
哦，
因为蒙古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可能譬如说是一个大的一个部落里面的，部落里面就会分为不同的小的氏族。
嗯，
就是一个大家长，然后他下面的人可能本来都是这个部落，然后这个部落的人再分出去，分成自己的一个营盘，然后这个营盘又有了他的一个小的部落，他可能会有自己的图腾啊，然后自己的一个根据他的一个特征来命名的一个氏。
那我的姓是跟这个大部落姓，
对，
但我的氏是跟这个小部落，
对，
嗯，
所以这个林其实就是林氏，但是他好像那个姓是只有很高级的贵族才能有的，后来他的小宗分出去可能会有自己的氏。
嗯，
这个林氏后面还会讲说，这个从那个林间之后呢，传到了汉代的时候，他们住在了济南，然后又在晋永嘉之乱的时候，永嘉南渡到了反正就江南的什么地方，后来又因为是什么人又去了莆田。其实现在莆田不是有好多姓林的嘛，在这个时候的书里，
对对，我感觉福建姓林的很多。
对，然后如果根据这个林氏族，因为这个林氏族谱的影响很大，我看后面很多的林氏族谱，包括单独成书的很多林氏族谱里面都是用这个说法，所以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是从魏辉迁出去的，咱就不能说河南了，是从魏辉迁出去的。嗯，
好的，那么比干就讲完了是吗？比干讲完了。
是的，比干就讲完了。
好，那我还想问，就还是这个时期另外一个被提的很多的人，就是姜太公。
姜太公我不知道，姜太公就是因为他们老家在这儿，然后后来就死在这儿，然后就有一个姜太公故里。但是你想，既然他都不是国宝，可见他不是很有那个，
不是真的。
那倒不一定，因为我没去看，他其实是有那么一个地儿的。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哈，就是很多地方其实他会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传说相传这个字儿谁写的，或者这个地儿是有谁在这儿干过什么。如果他没有被认定为国宝，说明他没有太多的考古学依据。
哦，我还奇怪呢，因为一搜魏辉就会出来很多姜太公故里啊，姜太公的这个呀那个呀，又是什么一棵大槐树相传他在那里干过什么事儿啊，就是故事很多很多，但是你们去的时候你完全没提姜太公，我就觉得很奇怪来着。
我们没有去看关于姜太公的古迹。
懂了，在半天的旅行当中他被排除了。
对，姜太公被放弃了。
姜太公不在意。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写在提纲里我才知道，就是叫几种书，对吧？
啊，你去查了吗？ B 站介绍这个东西了吗？
嗯，没有很好的介绍，没有找到太多的东西。汲就是我刚刚说就是汲取养分那个汲，三点水的汲，很长一段时间魏辉这个地方就叫汲郡呀什么。
对，
汲就用这个字。种就是坟墓那个种，几种书，说是战国魏襄王的墓里有人去盗墓然后发现的。好多套书是吧？
嗯，其实是竹书，就是竹简应该是。
嗯，说其中一个比较有名叫竹书纪年。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晋朝的时候，在晋太康二年的时候有一个汲郡人，其实就是魏辉人嘛。嗯，然后这个人叫否准。嗯，但是写出来的话呢就是不准，就是不准盗墓的那个不准，然后
不准盗墓。
对，这个叫否准的人就去盗墓去了。
哎，我有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怎么给留下来呢？按理说一个盗墓贼前前后后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他的名字竟然能留下来，这种事儿多吗？
就是因为他挖出来了很多竹书，然后这些竹书在当时由很有名的一个文士叫荀勖，然后由他来整理。
嗯，
他整理这些书之后肯定要写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就是这些东西哪来的，他就记了这个事儿。
嗯，
在什么晋书啊，然后什么就荀勖传这些人的传里面都会提。
他还蛮尊重这个盗墓贼的，还把他名字记下来。再怎么说也是不准的呀。
但实际上他当时挖的时候挖出来，虽然挖了一个很大的墓，里边有很多竹书，但是其实并不能确定到底是谁的墓，因为里边有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就是一个编年体的一个史书嘛。
嗯，
讲的是那个魏国的事儿， 曹魏的魏啊，这魏国的事儿。
嗯，
因为那个竹书纪年最后是写到魏襄王时期，所以大家认为很有可能是魏襄王的墓。
哦，
但是也有人认为也有可能是比他更晚的，比如说安陵王的墓，就是魏襄王是第四代的那个魏王，然后安陵王是第六代的魏王，就是现在并不能确定到底是谁的墓，但是知道是魏国的君主的墓，而且里边得到了很多的竹简。这些竹简呢，因为是近太康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多年的时候拿到的，所以那些竹简现在早就没了，我们是看不见的。
哦，
但是它是当时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对对，很可能那会儿都没有十大，可能就是当时10年之内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就是说它可能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个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唐朝人写的一些诗啊什么的，就是唐朝人他经常会写说几种怎么怎么着，鲁氏怎么怎么着，他其实就会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说，一个就是说齐郡的这个墓里面发现了很多的竹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那个一个叫鲁公的这个宅子里面发现了古文尚书，这是古代的两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哦，
是对于古人研究历史和经学最重要的，因为古文尚书是经学里最重要的嘛。然后这个几种竹书里面发现的基本都是史书，就是讲历史的。
嗯，
然后这个叫荀勖的人呢，就是当时晋武帝就派这个叫荀勖的人去整理它，然后整理完了之后他就把一些书编辑好编纂好之后呢，后来就有很多人会去引用，因为古代的人不是经常喜欢编类书嘛，就把同一类的东西都收集起来编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保存材料的书吧那样子。其实当时那些竹书和他编的那些书大部分都没有了，但是后来人们会从那些古书里面重新把这些内容集出来，而且还会有一些书贩子会伪造这个东西。譬如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几种出来的书，最主要的是三种，一个叫竹书纪年，就是你说的那个，
嗯，
那个就是魏国史官记载的编年史，他从夏商开始写，一直写到你刚才说那个魏襄王，魏襄王20年。
嗯，
然后呢这个书在很多书里面都注录了，就是像什么隋书禁忌志啊，然后唐书禁忌志啊，就是郡斋读书志啊，这些目录书里面，应该是说他当时整理出来了之后在那个晋书里面记得很清楚，但是在隋唐之后的书里面，就是很重要的目录书里面都没有记这个书，所以大家认为在隋唐之时这个书就已经亡佚了。所以在后来又出现了竹书纪年的时候，是明朝的时候又开始出现竹书纪年，因为明朝有很多人开始卖书，大家就怀疑说这个竹书纪年可能是假的，是明朝人自己伪造的。
哦，
然后到清朝的时候，清朝又是一个新的那种考古高峰，
嗯，
然后清朝的学者又从古书里面重新把这个竹书纪年给集出来，现在我们就能看到有金本竹书纪年和古本竹书纪年两种。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当时挖出来的那个竹简呢很快就
没了，
找不到了，但是有很多的人研究过它，抄过它，注入过它，所以它留下了很多的抄本和记录，这些抄本和记录到中间某一个时期断了，后来到明朝又出现，但是明朝出现这个版被人怀疑可能是伪造的，并不是真的流传下来。
嗯，
清朝的时候又翻回头去找了一个版，所以你说的古本和金本就是明之前明朝那一版和清朝那一版吗？
对，就是那个明朝人刻出来的那个，就是他所号称是传世的那个被称为金本竹书纪年，然后清朝人从古书里面重新一条一条抄出来把它汇集在一起的那个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年。
他俩差异大吗？
我家有这书但我没看过。就我们现在如果去买竹书纪年的话，金本和古本都是放在一起的，就是他会把这俩放在同一本书里面出版然后卖，你看的时候你就会两个都看到，但是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明朝人伪造的话，他其实也是根据他所想象的当时的情况去伪造他的。
就明朝伪造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根据那些抄录的一条一条去伪造吗？所以我感觉他们内容应该不会差异很大。
明朝人没什么文化，明朝人在元朝之后他们文化水平挺低劣的，就是你如果看看明朝的那些书你就知道，经过元朝漫长的不怎么重视文化的这100年之后，明朝这个文化积累就是逐渐到清朝才又积累起来，我的感觉就是明朝前期文化水平很低
啊。这样啊，我说那清朝人都能一条一条抄出来，你明朝人的应该也不会差呀，居然还不如他。
清朝可是真的是培养出来了一批就是真的想要做学问的人、
哦、
就是清朝又开始大家开始进行考据学了、
哦、
就是有点像那个宋朝那种，如果你要说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我觉得宋朝跟清朝各有一词。
哦，好，那就给小动物老师布置一个作业，回去研究一下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差异，下次给我们讲讲。
行，那我去看看，我怀疑它里边就是一些细节差异，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鲁氏出的那个上书，那个也是有金古文上书的争论，也是当时号出来挖出来的一个上书，然后那个上书后来就没了，没了之后呢，后来又有人号称说，诶，我家里有传世的，然后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呢、嗯，清朝的人就会去研究这个古文上书，研究之后写了巨老厚的一个巨著，里边一条一条的辨析上书为什么是伪作的，为什么是后来的人编的、
哦、
然后呢，去年特别流行的那个番茄小说里边的第一名那个人应该是个文献学博士写的，然后他就是说那个人穿越回去之后，穿越到他那个背景好像是南齐，在南齐的时候那个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文献学的知识镇压全场，因为他当时就在那个经学辩论之中说这个古文上书是假的，当时人就说、啊、你怎么能说这个是假的，他就把人家清朝人一个叫梅贻好像是写的那个，就是
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直接拿过来用了，
对对对对，把那人家挑了一辈子挑出来的那些百来条成果一条一条的说出来，震惊了全场，然后所有人在那拼命的抄。
这是你们去年评出来的第一名是吧？
对对对，一些文献爽文。
这按下小红书体就是什么疑似论文交不出来前最后的美梦。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根据那个就他就成了南齐的学子领袖。然后
好的，
而且他爽的不止这一点，就是他在征服了那些经学学者之后、嗯、大家都认为他是不可世出的经学天才，结果他又跑去跟那些当官的人进行辩论，意思就是说我才不是一个俗儒，我不是光读经书的那种，我对于经济之道也非常了解，又拿了一些现代经济理论去震慑他们。
天哪，原来现在的网文是这样的呀。
啊，是的呀，里边其实就是你看了的之后还能颇学到一些，就是那个什么文献学知识。
说的我都有点想看了，你待会把名字告诉我。
行，他们好像现在拍短剧了已经。
哦，世界变化太快了。好的，聊哪儿了？突然
啊，对，在聊那个《竹书纪年》。对、
哦，
然后他现在能看到比较重要的几种的书，一个是《竹书纪年》，还有一个是《周书》。这个《周书》也是这样的，《周书》也是号称是从集中挖出来的。
嗯，
然后呢？现在能看到的这个集中周书呢被认为不是真的，就是被清朝人认为不是真的。
哦，
对，
那我相信。
对，但是这个他们就没有再集出来一个古本跟他，就现在就把它称为一周书，他们认为其实应该是另外一个周书。然后还有一本书叫穆天子传，穆天子传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的一个集中里面挖出来的书。这个书它讲的是西周周穆王，周穆王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对，他就出去，诶，你看到这个介绍了是吗？
我是看到他列了这么几本书，因为周穆王还算比较知名吧，就尽管你让我说他干过啥呀什么我也说不出来，但周穆王这个名字还是蛮熟的。
你可以认为他是最早的旅行家、
哦、行，这样就记住了。
就是比那个郦道元什么徐霞客、嗯、早多了，你们下次讲什么行走主题你可以讲、
哦、
周穆王西游。对，
他不忙着当天子吗？他有空天天出去玩啊？
那时候天子要干啥呀？没啥可干的，因为他管地儿也没那么多人。
哦，
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由于在古代的交通和信息传递都很不发达，所以天子亲自出去让大家认识到我是你们的天子，真的有天子这个人存在，你看就是我，而且我的服饰多么的华贵，我的仪仗多么的整齐，我就代表了天命，这个其实在统治术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它是有好处的，并不是完全游乐。
但是司马辽太郎还是谁写的，就是类似于历史小说这种，他就提到说秦始皇不是修了路以后就喜欢出去溜达嘛，
嗯，
他就到处转转让人看看说我是皇帝，
嗯，
我比你们高，但是那个书里面就说这种行为反而有可能造成了有些人意识到皇帝也是一个人，如果他一辈子没有见过，他会在心中幻想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天子，可能是神仙，但是当他看到一个真正的皇帝坐在马车里在他面前巡游着，他会意识到哦，这个人是个人，所以就开始起义，可以有这种反心，就说这种事情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天子，就是宁有种乎嘛，
嗯，
他怎么能坐那当皇帝，我也是人他也是人，
嗯，其实也有道理。
行，这个事咱俩不操心了，反正暂时也当不上。
行。 总之就是说《穆天子传》这个书呢就讲说周穆王从洛阳出发，
嗯，
然后相当于逆黄河而上、
哦、
过了太行山之后一直往西走，然后去见西王母去了、
嗯、
其实里面就讲他见到了西王母然后怎么怎么着，这里面就讲了很多就神乎其神的一些内容、
嗯、
带有神话色彩的。因为这个书其实是战国时期的西边的一些氏族、
哦、
根据他们的部落神话写出来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内容其实完全有可能是战国时，就大家会认为这个书的成书应该不会是西周，而是东周晚期，就是战国时期。
那反正它也是战国的这个墓里面发现嘛，也蛮合理的。
对，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其实研究一些，就我们研究室有时候会研究一些早期中外关系嘛，研究早期中外关系的时候，我们有的学者会利用譬如说用穆天子传来写一些内容，然后写的时候呢他可能只是进行了一些譬如说字音对比啊，然后就穆天子传里面提到的这个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什么族，然后呢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自己内心是知道这个事情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说啊，你用了穆天子传，你说周穆王时期就已经有这个民族了，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问题？
哦，
但实际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对，很烦的，你知道民族这个又这么敏感，哎，很烦。
这就讲留着吧，没事。但我懂你说这个意思，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想哪个小说啊，就是四大名著的谁，他写的事情和他的成书的年代不一样，然后就让我意识到，哦，有可能他书里面写的内容，其实更准确的应该反映的是写书人的那个年代，而不是他书里他所谓的那个年代。
对啊，水浒传啊，水浒传号称是宋朝的，其实很多内容是元朝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如果你把它当一个宋朝的故事来看，反而是错位的。
但是它里面也会写一些宋朝，因为他对宋朝有一些认知。
嗯，但是他的元朝的视角里面写出来的宋朝，
对对对，
其实从元朝去理解更准。那西王母有对应出来说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吗？
会认为是昆仑山，因为他就是那个时代对于昆仑山的认知是认为是黄河的发源地。
哦，对你说
的，所以认为他是一直沿着黄河往上到了黄河的源头、
嗯、那也还在我们版图之内嘛，现在的版图。
对，其实他们就是认为就所谓周穆王所到的昆仑山就是贵甘肃，就是只是走到了甘肃。
走了半天走到我家，也就这么回事。
对，就是走到了祁连山。
行，原来西王母在我家。
嗯，
好的，哇，夏商周我们讲了好长时间了，还有要补充的吗？这个时期
啊，没有了，夏商周讲完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秦汉呀、三国两晋、南北朝放在一起吧，因为在这一段之内，我发现你写的这一些关键词里，好像也只有香泉寺，
对，
是吧？只有这一个值得讲的点。
是的是的，香泉寺主要是因为它之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麻风病院。
我今天搜的时候，我为了搜你写的这三个字叫丽人坊，
嗯，
念出来感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
不是美丽的丽。
对，是疾病的那个偏旁，然后把里面那个疾病你换成万，其实是万，对，不是丽，
嗯，
但是它看起来就像厉害的丽了，这个字丽人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在史书里面他就这么叫的。这个书其实是一个佛教的书，就是叫开元释教录，里面就记载，因为开元释教录是唐朝编的一个集结了过去的各种就是高僧事迹的一个书、
嗯、
然后他就讲到说在北齐的时候，北齐你知道的吧，对吧？
知道的，
就是那个北魏之后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然后西魏是北周，东魏是北齐，然后魏辉这个地儿在当时是属于北齐的。
嗯，
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北印度的高僧叫那连提离耶舍，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国家地位是比较高贵的，他是一个贵族，然后他们那个国家也是那种就是信佛的，
嗯，
一个宗教国家、嗯、然后他作为一个高僧就想要增进自己的修行，然后就开始游历，说他就是到处乱跑，然后还跑到过狮子国呀，也到过那个大雪山呀什么的。大雪山一般指的就是阿富汗那边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某一个分支吧。然后他后来反正就是跑了这么一圈，最后他觉得他还是没有精进吧，没有到他想要的那个程度，然后继续往北走，去了在那个开元释教录里面是写叫瑞瑞国，其实就是柔然。柔然当时已经是在中亚了，就是 今天那五个斯坦那块儿、
嗯，
然后他到柔然的时候，正好西突厥打过来了，
嗯，
西突厥就把柔然占领了，他就跑，他就不一定是他跑，也可能是可能作为柔然的俘虏被西突厥带到北边去了，然后带到了可能蒙古高原甚至更北的地方，因为照那里面写的是说去到了一个非常北边，然后距离突厥有7000里的一个地方，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又往南跑，可能在那儿听说有这个南边的。很有文明的那个繁华之地，就到了那个邺城。邺城是北齐的首都，但因为他肯定要去那种佛教，其实一直是要么跟富商一起溜达，要么就去依附国主，是这样的一个宗教嘛。
嗯，
他肯定要去找那个最高贵、最有权势的人。然后他就去找了北齐的都城的那个，就是到了都城之后，觐见了北齐的皇帝，那时候还是北齐的开国皇帝，就是高阳，就写到说高阳对他非常的礼敬，然后让他住在北齐的天平寺里。他其实在北齐从第一个皇帝统治时期待到了最后一个皇帝统治时期，但是没多长，就十几年，说起来好像很长。对，然后呢，在这期间就是写他这个经历，就会写他做了很多善事，其中有一件事情说他在吉郡的西山建立了三座寺，这三座寺依泉傍谷，就是在泉水的旁边，在山谷的旁边，然后呢在这个寺里面他收留那种得了痢疾的人，男女别房，就是把男的跟女的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去照顾他们，给他们提供衣食啊什么的，这些这个呢就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有记载的，因为这个痢疾其实在过去指的就是那种瘟疫流行病，就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麻风病，然后就被认为是最早的麻风病院，如果我们去看什么麻风病防治史啊或者医疗史啊，基本都会提到这个事儿。
嗯，
同样会提到的就是在唐朝初年贞观年间，会在贵南京，就是石头城，也有一个和尚叫智延，在那里建的有立人房。
哦，
而且还提到这个和尚会去给那个麻风病人就照顾他们，给他们洗澡啊，然后给他们吸脓什么的。
嗯，
后来说这个和尚死在了立人房里面。
嗯，可能感染了。
嗯，但是后来上世纪不是说发现了各种勤俭汉简嘛、
嗯、
然后在那个云梦勤俭里面有几只勤俭记载说，在秦朝的时候就有立迁所，就是如果患了瘟疫，就是类似于麻风病什么的，就要把它押送到立迁所去单独关押。
嗯，
其实相当于是隔离。
嗯，
隔离起来
防止你再传染。
对，本来是担任劳役的那些，比如修长城的人，然后他们如果出现了麻风病的话就不能修了，要赶紧送到立迁所去给隔离起来，然后还有竹简上面会写，就是说出现了哪些症状可以认为他们是得了这个麻风病，从那个症状来看呢它就是麻风病。
嗯，
所以现在他们医疗史的人现在也有不同的一些说法，有的人认为啊，我们早在秦朝的时期就出现了麻风病院，然后有的人认为、
哦、
秦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治疗，只是把人家扔在那里，然后我们真正的麻风病院应该是在北齐的时候出现的，是吧？
对呀、啊，我也想说，如果只是把它隔离起来，其实很难称为一个麻风病院，挺残忍的，就是把人家放在那里送死、
嗯、
只是让他不要再感染别人而已。
嗯，对，秦朝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其实是针对那些劳役的，就是苦役的一些处理方式，所以应该是没有太多的照护、
嗯、
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魏辉的香泉寺，它是一个明确写了是会有给他们提供衣食然后照顾他们的这么一个麻风病院，虽然可能也未必有什么治疗，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
嗯，可能是不懂吧。那你们去的时候，这个寺现在的状态是后来新修的吗？还是有多少有保留以前的那个构建啊什么？
就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山谷，然后两边的山上都有寺院，但是这些寺院建筑都已经是很晚的了、嗯、基本都是清朝的、
哦、
但是上面有两个唐代的石塔，是一个相对完整一点、
嗯、
另外一个只有塔基，这两个塔还保存着。
嗯，
还有一个石碑的，就是上面的那两只那个盘龙还在，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它现在是一个还有香火的一个寺院，
也看不出来曾经作为麻风病院的一些遗迹可能也没有了吧。
那就没有了。这个佛教寺院里面收留病人这个事情，其实它本身未必就是说是按照麻风病院的这个主观意愿去修建的。
嗯，
他可能只是就是说收留那些被世间所抛弃、隔离、鄙视、排斥的一些人，但因为佛法他要讲众生平等嘛，那个佛都可以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给老虎吃，那病人那显然也是应该要给他们平等的对待，这样。
懂了。那香泉寺你看完了还有什么感想呢？比方那两个唐塔呀什么的，你看到有什么讲讲？
其实唐代的塔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塔，就是我们现在想的塔是很高的，对吧？就是
对。
通常来说是一个高大的建筑，但是唐代很多的塔是那种你看上去感觉就像一个小神龛，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个龛，就是上面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大方盒子，就是一个像圣斗士装圣衣的那个盒子，感觉就是那么大。但是没有看过圣斗士的人他就不知道了。
比如我没有看过。
啊，真的没有吗？怎么会这样？大呀，这
补完金庸又要补圣斗士了，我
那也不必，你可以搜个图片看一眼，就是那些圣斗士他们出来的时候都是高中生，你知道吧？然后他那个设定其实是雅典娜他爹，然后从日本搜罗了什么几百个高中生要守卫雅典娜，然后
雅典娜的爹是宙斯吗？
是个日本商人好像
啊？什么雅典娜爹？
就是你想日本人画的漫画怎么可能神跟自己没关系呢？
这啊，行吧。
对，好像就是雅典娜投胎到了日本的一个商人他们家，然后那个商人特别有钱，然后知道自己的闺女雅典娜之后，就从全国各地招募了很多就是那种英才，然后进行像武道大会那样的格斗嘛，然后去迎娶圣衣。最早的那个迎娶的奖品其实就是一个青铜圣衣，就它还分黄金、白银和青铜三个等级，然后一开始就是只是一个青铜圣衣，所有人都来抢，但是你想想看，其实青铜圣斗士可能恨不得有几百上千个，但是日本人画的反正就是大家都来抢那个天马座青铜圣衣，然后那个男主角星矢就抢到了他，抢到他之后他就背着那个箱子然后到处溜达，那个箱子就大概有他的身高的三分之二那么高，然后有两个袋子他就背在肩上，感觉还挺重的，然后他打算要穿圣衣的时候，圣衣就从箱子里面就飞出来漂浮在空中，然后他也飞上去然后就穿上了，那样就跟那个美少女战士差不多。
我可以理解了，因为我之前练过剑道，剑道的那一套甲差不多就那个大小
啊，对对对对对，唐塔差不多就那么大，可能比那个再大一点。
竟然要这样理解唐塔。
对，因为我看到的很多唐塔，就是我其实看到最多的唐塔是在北京的那个云居寺。
哦，
在北京的最南边那个寺里边，大概现在好像还存了四座还是五座唐塔，基本上都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龛，然后上面有一些装饰，上面有个顶，然后下面有个基座，在龛里面会有几个神像，然后如果有题记的话也会写在龛内，所以就我个人的感觉啊，因为我也不是研究唐史的，我看那个塔就会觉得那还不如去云居寺看，云居寺那几个塔好看多了，字儿也多，然后就是那几个塔吧，就破破的，但是作为唐史的研究者，就是李老师，他去看了之后心满意足，给他看了好久，把每个上面的小浮雕、月季、凤凰、狮子、什么龙什么玩意儿的全都拍下来了，然后绕可能看了不知道多少圈儿。对于他来说，可能就非常的好看，因为他有一些典型的唐代纹饰吧。
嗯，
就是你看风格的话，确实看出来，首先它是一个四角的，其次它的那个龛啊和它上面纹饰的那个样式，也还是挺典型的唐塔的风格。
嗯，可能对他来说每一个唐塔都值得这样看，
本来也没几个倒是。
嗯，确实，这就是香泉寺。这个还有要补充的吗？
嗯，没有啦，让我们进入到金吧。
嗯，好，隋唐五代十国就这样略过了，因为小动物老师在开录前说，哎呀，确实是平庸的盛世啊，没什么好聊的，过了吧。主要是在这个地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不是说这几个朝代不好的意思。
嗯，实际上就是说古代的史料就是从宋代开始爆炸性出现的。
嗯，
因为宋代之前没有雕版印刷术。
嗯，
技术改变文明，
这又是一个大话题了。好，那我们就进入聊宋夏金元啦。这里呢你列的这几个关键词，我看看我列的这个顺序对不对啊，我不一定很对，是不是把萧抱真太医道的这个创始人放在第一个？他是什么朝代的呀？
对，因为他是金朝的。嗯，没问题。
嗯，那就把他和武仙放在一起讲吧。另外有个人叫做武仙，就是文武的武。
这俩人差挺多的，因为萧抱真是金朝最早的，然后武仙是金朝灭亡的时候
哦，没事，他俩都在金朝，起码
行。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萧豹真吧。太医道你之前提到过，因为在讲元朝的时候吧，就讲到龙虎道，太医道，但是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请讲一讲吧。
那你应该记错了，我说的应该是正一道。
哦，
对，这就是那个辽金宋辽金时期南北道教的一个分歧，就是说，首先在北宋末年，道教是很兴盛的。因为宋徽宗特别喜欢道教，但是他喜欢的是那种很传统的道教，那种传统道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就是做法呀、求雨呀、
炼丹
啊，对对对，炼丹啊，就这类的，它是一个比较世俗性的，就是你对他有求，然后他就对你必应的那种宗教。由于北宋时期对于这个道教的过分尊崇，导致了一些社会和下一个政权的反感，就是说金朝建国了之后，他就会反思这个事儿，就觉得宋朝就是因为这事儿所以不行。然后地方知识分子也会觉得宋朝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不行，就是觉得道教在这里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因为确实宋徽宗有的弄得有点太过分了，他就是号称自己是紫微星下凡，又其他的那些大臣也都是天上的一些什么星，然后在宫里面就把大家都弄得跟一个宗教派别似的那么的一种组织形式，就是官僚机构变成了道教机构的感觉。所以在金朝早期，北方进入这个宗教真空之后，新出现的宗教就被现在的学者称为新道教。新道教其实就是由于各地还是需要一些中国传统信仰，但是这个传统信仰呢，又要跟之前的那些腐化落后没起什么好作用的那种信仰相区别。所以新出现的北方新道教其实是陈元起的名字，就是他专门研究了当时就是金元时期的北方道教，他发现金元时期的北方道教有一些特点，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吸收了其他宗教的很多内容，产生了一种三教合一的一个态势。因为原来宋朝传统地方的那些信仰是道教比较重要比较流行的，然后呢辽是特别崇佛的，就是儒家思想也是很有基础，所以在这个信仰真空的地区出现的这些新的号称我悟了呀，或者是我有法力啊，这些人他们就会多多少少吸收一些其他宗教的方式或者是思想资源。然后北方当时有三种特别重要的新道教，一个就是太医道，还有一个是叫大道教，还有一个就是全真教。这三个是当时北方的三种新道教。这三个呢，其实它出现的地方你可以认为它就是左中右吧，就是因为全真道是在陕西吧，就王重阳是陕西户县人，大道教是在河北和山东的交界处，就是大道教的这个创始人他是沧州的，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县在金朝的时候属于沧州，现在属于山东，后来他又在山东和河北之间就来回溜达。但说实话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在中国古代很长时间，山东指的就是河北加山东
啊。不知道，
就太行山以东就叫山东
啊。这样
对啊，
也很合理啊。对啊，山的东边
是啊。其实我们看水浒传啊，看很多宋代文献的时候，看山东指的其实就是河北加山东，就是太行山以东就是山东。这俩地儿其实也没分。然后呢，太医道的这个创始人他叫萧豹真，他就是魏回人。所以他是在最中间的，而且他是最早建立新道教的。因为这个地儿它本来是一个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然后等到这个宋朝被撵走了之后，我们会认为它可能是文化交流比较繁盛，所以最容易出现新的思想的一个地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我怀疑当时也会有很多其他的譬如说思想派别，但是可能没有流传下来。因为这些早期出现的这些教派教团或者是思想这个创始人，他不一定自己会给自己留下很多东西，他自己也不怎么写，然后他如果不是很有权势或者是没有进入文化圈的话，他就很难留下相关的记载。但是萧豹真他运气很好，他运气就好在他是个魏辉人。魏辉后来又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王运。
那个是
就是我们看去看王运墓的那个王运。关于萧豹真和太医道最主要的资料都是王运写的。
所以就是萧豹真在他的当时也并未见得是一个 很出名、很集大成的这样一个创始人，但是流传下来了。
对，他其实并没有特别有名，但是太一教的什么一祖、二祖、三祖，就是好几个祖传了好几代的这些人的碑啊，什么玩意儿的，都是他们去找王运写的。就是因为他们本地出了一个文化人儿。
对，要有宣传，懂了。
魏辉要不要感谢我呀？我给魏辉写通史。
这期节目我们应该先去招一下商。来不及了。
没关系，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然后呢，萧抱真创建这个太医道的时候，因为他是最早出现的，所以他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新，就是他还没有发展出来特别新的形式，他主要的内容还是符箓，就是画符然后施法这样的，但是他里边加入了一些后来感觉比较佛和儒的一些因素。譬如说他有一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实际上后来他其实在真定，就是在比较北方的地方也建了一些道观，但是他这个宗派发展的不是很繁盛，就是主要传播中心还是在魏辉。他的后人大概是三祖还是几祖，传到第三代的时候金朝已经破了，就是被蒙古人攻灭了，然后在真佑南渡的时候，就是成吉思汗第一次把金中都打下来之后，金宣宗就往南跑，跑到汴梁这边，在这个时期蒙古人一直往南打，就把魏州给打下来了，而且当时他们是第一次往南打，他们也觉得这些汉人也没什么用啊，这看着也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说啥，这是人吗，有啥用，然后就都杀了。杀了之后呢，当时他的那个传人萧道熙回来之后就看到满地全都是尸骨，就非常的哀悯，就去化缘，然后把他自己的财产全部捐出来，雇人把这些尸骨全都埋葬起来。这件事情也是王运记录下来的，收在他的文集里面，叫堆金冢记。他其实是把尸骨比作金石，他就是说人的尸骨其实时间长久之后就会化成石头，就像金石一样坚硬。然后呢，他就也说点好听的吧，就是说萧道熙如何做了这样一件善事，把大家的尸骨堆起来，堆成一个墓冢，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堆金冢记这样的一篇文章。
所以太医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事迹吗？
没了，除了王运写的事儿，没有什么其他人的事迹。
所以是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这样一个新的宗教。
陈元当时也收集了一些其他零零散散的一些他的事迹吧，就是他譬如说创建于最早的这个天眷年间，金朝的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皇帝，反正就是早期创建了之后呢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后来就是金世宗、金章宗时，就是金朝中期的时候，有一些譬如说金石里面记载的禁令，譬如说太医教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宗教，不许随便去把人家化作就是度作道士，就是信太医教的人不许随便建什么安堂斋堂什么建房子建庙，就是建道观这样的一些禁令，就一些很零散的这样的资料。
行，有禁令也说明他还比较有这个
对对对，好歹就是皇帝知道这事儿。
对对对，好的。这是太医道。那我刚刚问到的那个五仙金朝名将，你说他是到末年了，这个人的名字也很神，他真叫这个吗？他又是个将领。
对啊，他就叫五仙。
难道他父母生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未来会成为一个名将了吗？就是武将仙人这种名字，我很难相信。
他只是姓武，他姓武也不是他自己能选的
啊。姓武就不提了。那他真的名字就叫仙啊，仙人的仙
啊。是啊，哎，你知道我这次去杭州开会，然后那个有一个评议人叫王老吉。
好讨厌。为什么呀？虽然姓没有自由，但是还是想问为什么呀。
对啊，所以叫武仙我觉得挺正常的。
我就因为这他的名字和他的职业实在太去匹配了，就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是不是后来给他起的名的这种想法。他作为名将他有什么重大的事迹吗？
哦，他挺惨的，就是他实际上是他并不是魏辉人，他是真定人，他在真定那边占据了真定，就是真定就是石家庄北边嘛，现在其实我们就姑且认为他就是石家庄。然后他占据真定之后呢，本来就是因为金朝的皇帝跑了，跑到汴梁去之后呢，整个华北相当于被金朝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各地的武将就开始自己各保一方嘛，然后就变成割据势力，蒙古大军来了，大家就纷纷归顺蒙古，武仙也就归顺蒙古。归顺蒙古之后呢，他发现金朝的皇帝还在汴梁待着呢， 所以他就觉得，诶，那我还是可以去效忠于我的皇帝，所以他就反了之后把另外一个归顺蒙古的一个大将叫史天尼给杀了，杀了之后就占据真定造反，就是蒙古人觉得他造反，当然金朝人觉得他是忠烈之士。然后史天尼的弟弟叫史天泽，这是忽必烈时期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史天泽就跟他打，为自己的哥哥报仇，然后把他打跑了。打跑了之后他就从真定一路往南跑，跑到魏辉，在这边据守魏辉进行防御。然后史天泽就一路追过来，在魏辉把他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魏辉就变成了史天泽的份地。然后王运也就变成了史天泽的，可以说是部民吧。这对于王运的仕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如说武先在这里面就只起到了一个线索作用。
对，一个桥梁。为什么我会觉得史天泽的名字如此耳熟？你之前有讲到过这个人吗？
讲到过，因为我们之前讲那个李坦叛乱的时候，李坦曾经给史天泽写过信。李坦给很多名将都写过信，对对对，就是觉得大家都会来帮他这样。
对对对，原来在这儿。对，你说到史天泽，我一下觉得，老熟人的那种，想不起来在哪。
你不错嘛，你现在对元朝很有感觉了。
因为你的节目恰恰我录的时候要听一遍，剪的时候起码要听两遍，比如上线我还再听一遍。什么课程能让我密集的学四遍呢？
充分复习
四遍之后只记得这么点，我已经记忆力很糟糕了。
哇，你真是下功夫学了呀。就是说明你如果想学个啥的话，你就应该把它录成播客。
很有道理，这确实。所以就是从武先这儿串起来了刚才说的萧豹真和后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王运这个人。哎呀，运这个字真的是我最近看电视剧看代孕我才知道怎么读的。你要再往前我肯定读王辉了。
哦，对，就是很多词吧，就是当你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带着发音来的，那就没事儿。就因为我们上原始课的时候老师肯定要说王运，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读音。
从你第一次见到他就已经是运了。
对，但是我后来才意识到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字儿了。
好的，这个人呢我搜出来大家对他的介绍就是说他是一个学者诗人政治家。学者诗人你刚才其实已经讲了，比方他写了很多诗啊，他有文集啊，记了一些事情。他是从政了吗？有一个职位吗？
对，他作为元朝早期的名臣，就是他一个人就是得写东西你知道吗，其实他官也不是说特别高，但是由于他特别能写，他不管干啥他都写。首先他在那个中书省干过，当时史天泽当中省右丞相的时候让他当了一个中省的一个小官，是一个那种搜检文档，然后看看古代的这些制度都是咋定的，然后那个叫详定官，就是找一找相关文档把它写材料的那种官，
现在叫 AI。
他就干了这么个小官，他天天写日记。他就说今天中书省发生了什么，明天中书省发生了什么，干了也就有一年吧，写了好大一本。
懂了。
然后他就遭遇了李坦叛乱就被牵连，然后他就从中书省就调出来了，因为史天泽也不能干了。然后被从中书省踢出来之后他就回魏辉，回魏辉之后呢，因为他跟史天泽关系很好，史天泽就让他去他儿子那边当一个幕僚，就相当于不是正式官员，但是还是在那个权力结构之内吧。在那边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相当于就是还在跟大家交往嘛，所以很快又有别人去推举他当翰林院的官。翰林院对吧，社科院
学过了这一课。
他又写翰林院里的事儿，又写了一本玉堂佳话。后来他又去当那个国史院编修官，就是编国史。然后又当监察御史，他当监察御史他又写，他就写那个监察院御史台的事儿，写乌台笔补，又写日记，也不算日记吧，反正就有什么事儿就写。然后他还写那个给皇太子的那个教科书，就是怎么去教那些少数民族贵族学习汉文化的这种书。对啊，汉语教学那种感觉。然后写了一本成华事略，就是他承受了这个教太子读书的光华，然后大概写了写，然后写了教科书。这个书直到清朝还拿出来给太子上课。
哦，是吗？
就特别合适。对对对，就是讲那种就是给那个外国成年人讲那个中国传统文化那种书。
真是对外汉语，我觉得现在也能用。
对，就是清朝人专门给他配了图，做的可漂亮了。
哇，
什么 增补什么图什么成华数列，反正挺好看的。然后他还写了《集郡志》，就是写那个他们家乡的，就是那些事儿。对对对，反正就是他写的各种什么文章啊、书啊、写的日记啊，然后什么工作笔记啊，最后一共写出来100卷，可厚了，现在整理本一共有10本。
天哪，向他学习，哎，
对，这就是为什么学原始那个小姑娘就特别想让秦佑老师去看他的墓，就是谁能不看他的书？
看看咱们早期的 paper machine 是怎么工作的。太厉害了，哎呦，真的真心实意的佩服。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也是写写写，他的业余时间还能写写写，这个人真的太爱写了。
王运他爹是个吏员，他爷爷也是个吏员。
你是觉得说他的出身没有那么高，所以他没有一些所谓的清高？
对，他不是一个文学世家出身的，他的父亲和他的爷爷都是属于那种高校打杂的，高校保安，你知道吧。然后对于文化本来就很崇拜，自己又是特别喜欢看书那种。他爹本来吏员当的也挺好的，而且金朝其实也没有那么鄙视吏员，但是他爹就是对自己吏员身份特别不满。他说我已经错了，你千万不能再错，你就算冻死饿死你也不能再当吏了，你一定要去给我读书，要不然我死不瞑目。这是他爹跟他说的。
这也他写日记里的。
就是因为他也有一些就是他们家传呀、什么碑呀、什么，这里边就写了原话。对。
所以就是这个鼓励了他，但是又没有让他有太清高的那种想法，反正有什么我都写。
对，而且他就是对于这个东西本来就非常追求非常热爱，他就觉得啊，有文化这个事情太好了，就是我一定要对得起我的这个文化。他不是那种就是高高在上啊，文化这个东西嗨，我喜欢的是下棋什么的。
不装。有点喜欢了。王韵下次去我也去看一下。
非常务实。
对呀、这多好啊。那么王韵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元朝其实魏辉最重要的人就是王韵了。
那到这儿我就有个问题，也是我们前面留的扣子，就是魏辉为什么叫魏辉？
哦，对，这个事儿我居然把他给忘了。你居然记住他了。
记住了。而且我记得我看到了一句话，就说魏辉这个名字被定下来，就是元朝设了一个魏辉路，路就道路的那个路。
对，首先就是魏这个地方其实一直是这一片的核心区域。但是在金朝的时候黄河泛滥把这给淹了。所以金朝设置了一个徽县，徽县在魏的西北方向，就是它会离黄河稍微远一点。然后金朝的治所是设在徽县的，到元朝呢就把魏和徽合在一起变成了魏徽，魏徽路。
哦，原来是这样，好朴素的一个原因啊。
啊，对呀、就是首先是因为魏离黄河太近了在那个时候，其次就是说之前因为没有徽嘛，所以就不存在魏徽，但是金朝有了徽，所以后来把他们俩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魏徽。
那原来的集郡那个集字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还是这个字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在用啊？
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因为实际上在魏辉路的下面还会有集县。
哦，就是还是保留了。
而且集县是魏辉路的乙郭县，乙郭县就是政府所在地的那个县。
懂了，核心仍然还是集县。
对对对。
好的，那这就是元朝的魏辉，差不多了，后面还有吗？
后面魏辉就该去河南了。
哦，原来魏辉来到河南是这个意思。你有看到我在大纲里发出的疑问吗？
哦，我看你写了啥。
因为小动物老师发给我关键词的时候写了一句叫魏辉来到河南，我什么意思？魏辉难道是一个人吗？什么时候来河南？来河南干嘛？哦，原来是这样。懂了懂了，那就是你说的魏辉在此之前其实都不属于河南，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变成河南了。为什么？为什么？
哦，这个事情就是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因为我去问一些，因为首先没有明确的解释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归入河南。但是通常的说法是说，因为明朝不是从南往北打嘛，然后可能某一支军队一开始刘福通就是打魏辉是刘福通，然后后来明朝建明朝之后又往北打的时候，他们可能过河南把这个地儿打下来，就是这一支军队打了这里，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可能就合在了一起在行政区划上。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说一种制衡，就是说因为黄河是一道天险嘛，所以就是为了让南边能治北边，北边能治南边，就要把越过天险的这两个地方放在同一个行政区划里。
哦，也可以理解。那么接下来就是到明清了，到了明清的时候魏辉成为了河南的一部分。
是的，魏辉终于到了河南。
我在明啊，清好像真没看到什么，反正是明吧。我看到有两条，一个是你写的这个叫陆王，这个人三点水的陆，陆王。然后还有呢，就说明清明的这个时期，魏辉这个地方漕运特别发达，说它是一个枢纽，而且由于旁边是有盐业，所以他承担了很多这个运输盐的这个责任。他在明代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吗？
因为有渭河，而且因为明代他不肯走海运了。
哦，
元朝都是走海运的。
是海盗的问题吗？
明朝他就是一个内陆国家，你把他拿他没有办法，他觉得海运好危险。
哦，
就他觉得我仁慈。
哦，对对，你之前说过，对对对，因为他的将领什么都不熟悉海运，也死人啊，技术也不行，所以就放弃了。
觉得海运就是不测之风波之类的。但实际上海运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但是海运的效率真的很高。
对呀、
啊，
它量
大呀。这一听就是我们原创人说的话。
虽然很危险，值得冒险、啊，死两个人算什么？发出原创的声音。
因为你在路上陆运的话，很可能，譬如说，由于你要每年去疏浚河道，由于为了保持河道有足够的水量，所以你不得不冒着就是渭河、黄河这些各种水系可能会泛滥的危险，你要保持它的水量。由于大量的劳役可能会让人就是因为加重负担而逐渐饿死啊什么的，这些死亡率可能是很隐性的，它不像在海上就被波涛淹了那么及时和显性，没有那么强的冲击力。反正
您就是结果主义者，
明朝人他就选择你不要死在我的面前。对，
懂了，就是各有各的损失吧，就看当时的朝廷更能接受哪一种，是海运的那种损失还是陆运的损失了。
嗯，是的。
这个陆王是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搜了一下说陆王其实也是好几代人，也不是只有一个人，但是如果搜的话最先跳出来的这个人叫朱翼刘。
哦，我就想看你认不认识这个字来着。
咱们交流过，因为我不是认识那个鸟叫树六嘛，他那个六。
哦，我以为你是因为钱流所以认识他的。
我是先认识了树六，然后认识了钱流，然后认识了这个朱一流。
行，可以。
很巧、这几个词在这一年当中密集的认识了。他发音稍微音调有点不同、但是应该是靠内半喇来读的吧，就是六或者流这个音，就是右半喇，只是偏旁不同。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朱一流是应该就是第一个陆王，就是朱一流。他是万历皇帝的弟弟，而且他是万历皇帝唯一一个同母弟，就是同一个妈生的弟弟。
哦，
嗯，
为什么是第一个？就是后面还有人继承他这个陆王这个称号。
对，给他封了王之后，他就藩之后，就是他有了自己的王府这个封号之后，他儿子就也是陆王呀。
哦，这样。
嗯，
其实我不是很懂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他换一个儿子或者弟弟会换一个王的称号，有时候会叫一样的，我不懂是为什么。
哦，你是被我们元朝影响了吧？因为我们元朝经常就是当两天这个王突然给他改了，不是晋王当的好好的，然后给他换个王号那种。对，元朝经常干这事儿。
常规的情况应该是说封在这里，这是什么王了，后世就都叫这个王了。
最起码明清基本上是这样的。
哦，好的。
然后我们元朝是不太讲究这个，就是因为譬如说像一个人他当了一个王，然后这个王号譬如说他给他儿子了，然后就再给他个新的，然后他又把这个新的给他另外一个儿子。
嗯，
反正多无所谓，比元朝人大方。
懂了。这个陆王有什么事迹呀？
陆王实际上是他其实在新乡特别重要，因为他现在有一个陆王的墓在新乡，而且就在新乡和魏辉之间，所以实际上当时我们当天如果有空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看他那个陆王墓的。那个陆王墓他规制非常的高、一般明朝的藩王的墓好像是能有六对儿那个石像生还是几对，反正就是说不可以太多的，但是他好像是有十几对、就是他是可以照皇帝的陵的这个规制来修他的墓，而且他那个墓占地面积特别大。
为什么？因为是皇帝的亲弟弟。
对，就是因为万历特别喜欢他，他妈就是那个李太后也特别喜欢他，然后就给他好多钱。譬如说其实明朝就是你要是结婚啊或者什么都是对于藩王是有制度规定的，但是给他都是御制的，就是逾越了那个制度的规定。
嗯，
大大逾越，就是不管是结婚还是他的封地还是他的王府的规制还是他的墓的规制都很高。
这个人留下什么事迹吗？为什么万历这么喜欢他？
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留下什么事迹，因为他小时候就是他生下来之后一直在宫里面长到20岁，就是跟万历的感情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20岁就必须得就藩了嘛，所以他就就藩到魏辉，他就回不来了，因为明朝按规定藩王是不能进京的。他其实特想回来，他就表示啊特别想念这个妈妈呀什么的，想回来。
我绝不造反，让我回来看妈妈。
对啊，但不行啊，就是那些大臣，就是因为大臣跟万历关系又不好，大臣就觉得万历找事儿，因为你知道万历那个
神宗文静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万历的长子是他跟一个，就是他自己突然就是兽性大发，然后跟一个宫女生了个儿子，他又不喜欢，
什么呀？
就是你知道吧，他可能是对自己有点要求，但就突然就是爆发了一些本能的欲望，完了之后他又并不想承认我那个时候没有控制好自己。然后那个孩子的母亲身份非常的低贱，他就不喜欢这个孩子，他也不喜欢这个孩子的母亲，他就可能觉得哇我脏了，可能就是那种想法吧，我不知道，我猜的。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抹去的，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儿子在那儿就时刻提醒他当时如何的脱掉了理智的缰绳一路裸奔，但是他还得把这个儿子立成太子，
已经有三种说法形容这件事了。然后呢，
然后他的大臣就每天劝他把他的长子赶紧立为太子，他就不愿意，因为他喜欢，就是啊，我想给我真爱的那个女人的儿子一个名分，但是不行，就是他特别喜欢郑贵妃，郑贵妃给他生了一个老三，他想立老三为太子，大臣死活不愿意。
嗯，
大臣就说你得立长子，没有什么过错，你不能立第三个儿子。
嗯，
然后呢，他就各种拖拖拉拉，就是不让太子上学，不给太子请老师，不给太子起那个字，因为一般来说都要给他起一个正式的一个名字嘛。然后反正就是各种拖着，然后大臣就天天劝他，给他气得火冒三丈，他就不想上朝，就每天搁后宫跟吸鸦片，然后他妈妈也劝他嘛，意思就是你赶紧把太子立了呀，你赶紧立你的太子什么的，然后他就不想跟大臣再因为别的事儿起争执，就是我都已经有这个把柄在你们手上了，我就不想再去把我弟弟再招回京师来，因为陆王是肯定不能自己回来的，除非万历把他招回来，但万历把他要招回来呢，大臣肯定就要拿这事儿威胁他，行，你要立了太子就让你招之类的吧，我猜的。
嗯，猜的很合理，要我是大臣，我也这么威胁他。
对，所以就是陆王出去之后，就前20年他们都在宫里一起长大，他20岁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就再也见不着面了，
也蛮可怜的。
所以他就给陆王就各种赏赐嘛，陆王又是一个属于一个那种爱好也挺多的，他又喜欢石头，又喜欢读书，也喜欢造琴，反正就是琴棋书画什么都喜欢，也喜欢花钱。
我要是王爷我也这样过日子呀，干嘛不喜欢呢？
哦，真的，明朝的王爷因为又不能当官，然后也不能随便乱跑，天天在自己封里待着可无聊了，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就很有才能的人，你知道号称那个明朝的那个朱载玉，就是把他说成是数学家和音乐家，因为说他那套理论传到西方，然后就出现了12平均律什么的。
啊，这又是什么永乐大典类的传说呀？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据说是真的
啊！
就是当时你知道那个大学老师不是都得思政嘛？这个你们是不是也得思政？
我们得思啊！
对，北师大那段时间就是那个物理老师就老来跟我讨论这个朱载玉的事儿，然后去查了一下，发现还真是这么回事。他就说他就在物理课上就拿这个事儿思政，你知道吧？
啊，是这样传过去的吗？
现在可能也没有特别坚实的，就是逻辑链证明欧洲的十二平均律就一定来自朱载玉的，就是明确结论。但是朱载玉确实发现了这套东西，然后他的这套东西有途径能传过去，然后在那之后欧洲就出现了十二，反正就是现在明史学者他就有这个看法，不知道，我也没有仔细去研究过。
嗯，
反正已经在大学课堂上思政了，在大学的物理课堂上思政了。
思政嘛，你也可以就像说那四个字是孔子写的一样，你说万一是他传过去的，那就说明了呵呵我们对西方的影响很早。你这么讲也可以，
反正就是说明代的藩王他就由于他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如果你一旦想在某方面进行点追求，那真是条件太好了。所以就是这个陆王吧，反正在他的各方面都就是有这条件，也发展的挺好。 他的那个王府其实也是很大的，就我们那天晚上去看的那个望京楼是他王府里面的一个读书楼。
哦，
那个楼修的很有特点，因为它完全是一个石建筑，它没有采用那种中国古代的那种木构，
嗯，
就完全是靠石拱券把它这样建起来的。
哇，
所以后来明末李自成打过来之后，就相当于把那些城里面的东西基本就各种烧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就保留下来了，就是原来它的上面应该还有一个木建筑，但是这个石头是石底座就保留的很完整。
望京是就是北京那个望京的两个字吗？
就那个望京。
所以他是想回京城？
这个好像也不是他自己起的名字，因为他自己起的名字叫重本楼，就是个读书楼、
哦、
但是后来的人给他安上了一个那个传说，就是说他非常想回北京，然后想念自己的这个妈妈和哥哥什么的，所以就望京楼。
嗯，懂了。好的。诶，你刚刚说你们看那个京床是什么时期的？
哦，那个是五代的、
哦、
但是那样的五代的唐五代的那种陀罗尼京床其实还挺常见的，就是在新乡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唐代的京床，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像石塔的样子，但是它是实心的，然后外面满刻各种各样的花纹和京咒的字母。
我查的时候是有人提到了说它在一个宾馆的那个大厅里面。
对对对，就在魏辉宾馆大厅里，然后那个宾馆现在极为萧条，我怀疑可能没有人去住，我甚至没有看到前台，就是那个门根本没有人管，你就推门进去，然后你就看，你就拍照，所有人就视而不见、
哦、
你就感觉你自己是隐形的，因为可能每天去拍看的人太多了。对，
那你们也没想说住到那儿，顺便就住那儿了什么的？
没有，因为我们要去郑州。
哦，对。行，等我下次去的时候我也去看看，感觉蛮神奇的、嗯、我是看到有人拍他从进那个宾馆的门，一推开门，大厅里面一个金床，是有一点怪怪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
行，下次我去看看。
而且那个金床，它其实就在古城的，就是它有一个老城区嘛，它的老城区就原来的魏辉城的那个范围，它其实在这个老城区里面，所以这个老城区里边的那些建筑其实还是挺古香古色的，所以道路也无法扩建、
哦、
我们当时从香泉寺回来的时候看完王运的那个墓，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们送到那个魏辉宾馆去，我再给你加钱什么的、
哦、
他说他不去，反正就他不想进城，他甚至免费把我们送到了城边好打车的地方，因为那个墓还是离城边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他又把我们送了一段，说你们在这儿能打车没问题，然后我就打了一个车到那边，然后开过去我发现，哦，那会儿下午下课的时间、
哦、
乌嚷乌嚷的，那个街上塞满了那种电动车，就是那种小电驴、
嗯、
你知道吧，全是那个接送孩子的。对对，
嗯，
水泄不通，
进来两个小时出不去了。
对，
你说他这个楼都古香古色，能古到啥时候呀？
那应该不是很古，就是它其实就是还是一个一直生活的一个活着的一个古城，它这个里边的那些房子看起来其实也都是民国时期的，差不多那样的风格。
那这样的也拆不掉吗？就是拆了重建扩建道路什么的，
可能需要很多钱吧。
哦，
没有必要吧，你是不是在别处再建就好了，它往远处看也有高楼。
哦，也不是因为文保所以拆不掉这种原因。
哦，那倒不是，它这个古城在其实能比较清楚就比较明显的看出来它古城的范围，因为还有护城河，是现在有一片很大的湖，看起来应该是原来护城河的样子，然后里边有原来的古城墙遗址。
嗯，懂了。那就进入民国了对吧，就是明清，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哦，我刚才没有说陆王琴对吧，其实就是那个第一任陆王的儿子，他很善于制琴，制出来的古琴被称为陆王琴。
哦，我是搜到陆王琴，我还以为是第一任陆王的呢，是第二任了相当于。
嗯，我看到的是第二任，但是我其实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
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有一个人在讲他很喜欢古琴，然后他看到了一些陆王琴的记载，他就想重新做一把出来什么这样的一个故事。
哦，所以我觉得明代的藩王还真的挺多才多艺的，感觉就是一个人如果一旦有钱有闲就很容易文艺，也不一定，你看他研究数学，其实我经常觉得数学属于文科，你不觉得吗？就是他就是全都发生在你的脑中。
你说我有什么用？
你不觉得数学都发生在你的脑中，他其实也并不在现实世界之中。
那你看你怎么定义文理科了，你也可以说数学根本也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它是哲学呢。
哲学不就是文科吗？
那不一定，
我是觉得数学是哲学。
哲学肯定不限于文科。
嗯，行，那倒也是。
对呀、啊，哲学数学在我的概念里它应该是高于文理这个分科，因为你一旦分文理就实际上走向应用了。
有道理，它 他们是最原始的学问。
对啊，他研究的是抽象原理，那就很难分到文和理里面去了。
嗯，
为什么要说这个呀？咱俩也暂时当不上明朝的藩王呀。
啊，也是有道理。
我谁不羡慕？我也想过这样的生活。好的，亲有什么故事吗？在魏辉？
不知道，离我有点远了，没关注了。
哦，你是指远？
哎，但我们在那边看到了那个徐世昌的家祠。挺好看的。
徐世昌你会把它放在哪？放在清吗？还是放到民国？
民国吧、
哦、
民国。嗯，
讲讲徐世昌吧。还有一个人叫王希同，我看他会和徐世昌放在一起去讲。
一点不认识，要不你来讲王希同。
那你先讲徐世昌吧，王希同我一句话就讲完了。
徐世昌我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他跟我最有关系的就是他不是当过大总统吗？这个你肯定知道。然后呢，
嗯嗯，
他有个好朋友跟他是同学，叫柯绍明，然后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新元史》
啊。
由于他们俩关系很好，所以这个《新元史》写出来之后，徐世昌就把它列为了第24史。
哦哦哦，
还是第25史？对，第25史。
嗯
嗯，
所以这本书到底写的怎么样呢？以你客观的来讲，
不咋地啊。不是，关键就是他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他离元朝很远了，嗯、他能看到的东西，我们基本都能看到。而且这个人写的这本新元史有很多内容是抄另外一个史学家的，就是一个叫涂骥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蒙古史记，然后他在写的过程中还参考了一些什么波斯文史料啊什么的，那个人是先写的，那个人写完了之后，柯绍明就把他的抄，然后就自己写了本新元史。但是由于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学术规范，大家没说写史书不能抄，写史书都是在抄，所以大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哦，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抄，他自己也知道抄，他自己也没觉得是什么问题。
对啊，谁写史书不是抄呢？就请问。
好吧。
啊，对啊，都是剪裁材料嘛。他写完了之后呢，由于他跟这个大总统关系很好，大总统就把他列成了第25史。所以这就是我对于徐世昌所知道的跟原始最相关的内容。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家祠现在变成了魏辉市博物馆。
哦，对对对，这个我看到了。所以你进去参观了吗？
对，但我没进去啊，因为我去的时候周一关门了。
哦，
要是不是周一的话可以看。
但他那个院子你转了吗？
就没进去，因为他那个院子就是博物馆的大门是他院子大门。
哦，这样。我还想着说能不能就是有个院子先转转博物馆这其中一间房什么这样的。
嗯，并没有。
那下次一起去吧。
好呀好呀好呀，我们再去一次吧。
对，挑一个非周一。
对，我们可以去看博物馆，然后就可以去看那个鹿王的墓。
墓
那个应该挺好看的。
对对，
而且离得很近，而且也可以在新乡看新乡的那个陀罗尼金床。
嗯，是。
还可以看新乡市博物馆，虽然不知道到底咋样。
我们就安排一个新乡到魏辉这样一条路线。
嗯，是的。
我看 B 站人家 UP 主能逛40多个古迹呢，你看你才逛了几个。
一天嘛，
也没说一天，反正人家在魏辉逛了40多个呢。
魏辉有40多个吗？这也太不挑食了。
咱也不知道这个标准是啥，反正是有40多个古迹，至少有40多个值得看的东西。你才看了几个是吧？还值得再去一趟。
对，而且除了魏辉，还有辉县，反正新乡还有好几个县，就是河南这个地儿吧，你去哪儿它都有东西。
是的，边疆人民再一次震惊了。哎呀，说到刚那个王希同呀，我真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也是查到了，我并不懂。他就是介绍了一下说，袁世凯托孤有两个人，一个是徐世昌，一个是王希同。我不知道这句话真的假的
啊。
然后王希同他是一个什么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就是也是他们实业兴国的那一批人当中的一个。他是什么水泥大王还是石灰大王忘了。然后他建了那个华新纱厂。
嗯，
就是魏辉后来很有名的那个厂子，多少代的魏辉人都在那里工作或者围绕这个厂工作，那个厂是他建的。
嗯
嗯，
我看范文澜传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个，
提到这个纱厂是吗？华新纱厂。
因为范文澜之前曾经在这边工作过。
哇，这个厂真的很厉害。
他在这边当过一个什么学校的一个校长还是什么。
哦，
嗯，范文澜是我们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创始人。对，而且你们如果当时学历史课的话，你们可能会看他写的那个中国通史什么的，就是类似于教科书这样。
我应该不会单独看一本，也许在哪里提到了、
啊、
你说的话我会觉得他很耳熟。
嗯，
好的，那么这个魏辉通史，小动物老师是否还有补充？如果没有的话，请在最后给我们来一首歌吧。
我想推荐那个刘大哥说话理太偏，还是李大，到底这是什么大哥？
刘大哥说话理太偏。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
好女子不如呢。对，应该是刘大哥。
对吧，所有人都听过这个吧，要说到豫剧就只能想到，一定会想到他。
但是他的故事是发生在这里吗？
不知道。
不管了，总算小动物来了一次没有推这个蒙古歌剧。
蒙古离这儿确实有一点远了。我不是蒙古核心主义者呀，就是我是文化多元主义者。
根本都是蒙古族，你想主义者人家也未必让你主义呢。那你们蒙古从这个蒙古时期到元朝，你们对于这一片地方的控制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呀？
这个地方当时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其实属于副理，就是它其实是中省直辖的一个路，但是它在副理地区里边呢，又其实是相对人口比较少的一个地区，
边缘。
对，它比较边，而且这个地方虽然它在殷商时期就好像是那个政权统治中心，但是我怀疑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定居的时间太长，导致它其实到现在到元朝的时候已经是不是很富裕的地区了。它在元朝是下路，就是它会有上路下路按照人口来分嘛，它其实是下路。
嗯，
而且可能因为它在黄河边上，就是经常会遭遇水患啊什么的，或者有很多类似于运输或者是修河这样的劳役，所以它其实这里并不算一个特别富裕的地区。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譬如说副理地区的科举，
嗯，
它的乡试是要去征定考的。
哦，
就是这里的要考科举的人要去征定，就石家庄现在的石家庄那边考试。
嗯，
然后全国各地收税的这个设置的那个收税的提领所，就是会有定税额嘛。
嗯，
像什么杭州啊，然后什么扬州啊，包括像真定这样的地方，基本都是上等一万定或者是五千定这样的规格。但是像魏辉呢，其实就是中等，就是大概收三千定。
嗯，
它就属于一个普通的一个路级行政区划。
明白了，因为查资料会感觉魏辉在之前对他没有什么了解，就是完全都没听过。但是一查呢，他又发生过很多大事，他在历史上其实也挺重要的，就这个地方感觉又大又小的。
对吧，我现在就经常觉得，就是如果去一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背后的故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能够透过它看到很多背后的，不管是文学的、历史的，还是其他各方面的故事，就会感觉这个地方丰富很多，生动很多。
好的，希望你下次去哪溜达了，还能再来讲一个通史。
兰州。
欢迎欢迎。
哦，真的甘肃通史有点不好讲啊，咱们来试试。
好的，那我们就在刘大哥说话
立台偏
立台偏结束今天的节目。也不知道我说的
你是怎么会说的。
中，拜拜了朋友们。
拜拜
拜拜。
刘大哥讲个话，李太偏，谁说女子贤清贤，男子大战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翻面，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个吃和穿。您要不相信呐、就在身上看，咱们的卸货娃还有一货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的编呐。女英雄也把红帽尖，为国杀敌是代代出名言，这女子们哪一年不如俺俩。